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了，他不是因为器官的衰竭而死，而是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的手中。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现在请看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随即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体赐给约瑟。在这里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很少人知道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已经是主耶稣的跟随者。事实上，主耶稣的葬礼是由他来负责任的，而且他这个时刻很勇敢地站出来，按照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一五十二节的记载，约瑟这个人虽然他是犹太公会的义士，但他没有按照公会的意思来做，他也没有跟公会的其他的人商量。他是来自亚利马太，是当时的一个城市，他是素来盼望神的国来到的人。在这个时候，门徒已经四散的躲藏起来的时候，约瑟这个人他却以主耶稣的跟随者的身份，他站出来的，他要求耶稣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很讶异，主耶稣怎么这么快就断气的。他的讶异是有原因的。一般来说，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会继续的挣扎着活了一阵子，有时候会甚至拖了好几天才慢慢的死去，因为钉十字架是一种很不人道的酷刑。比拉多就感觉到很奇怪很讶异，就特准了，让这个约瑟啊，他请求耶稣的尸体就给他的。主耶稣他断气啊，气断了，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在耶稣断气之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就将旁边的其他的强盗的腿把他打断了，以便让他们早点断气死亡。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死了，断气了，所以就没有必要打断他的腿，因此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啊，有这样的旧约的预言。我们知道比拉多将主耶稣的身体给了约瑟，很有意义的就是啊，这一段记载用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来形容身体这个字。约瑟他请求耶稣的身体，他所用的一个希腊字是代表整个的身体，表达了关怀谦卑的一个含义。比拉多把身体给了约瑟，他所用的是另外一个字，一个希腊字来形容这个身体，就是把这个尸首或者残骸给了约瑟。在这里说明了这两个人的对比，就是表达说这两个人他们有不同的心态。约瑟他所用这个字的身体，这个字是代表他的爱心谦卑， 他要求主耶稣的身体，而比拉多的态度就是不过是把一个尸首就给了他所以用这两个字是表明他的心态不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只有主耶稣才给你这个人有价值，你跟我本来在神面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的命，要拯救我们，耶稣为我们付上的极重的代价。所以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信了主了，蒙恩了，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肉体当中的叹息劳苦。感谢神，总有一天我们会经历到我们的身体完全的被赎，被耶稣拯救。这是我个人所领受的一个亮光。请特别注意，约瑟是一个富有的人，他很谦卑的、卑微的将主耶稣的身体安置在他的新坟里面。接着我们看46节，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这所坟墓的墓门被封起来的，按照马太福音27章的66节的记载，是罗马人将大石头挡在坟墓的墓口，还要加上那个封印封闭起来，并派罗马兵丁来看守着坟墓。接着我们看第47节，马可福音47节，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几个可怜的妇女在那里哀哭，他们很忠心的跟随主耶稣到了最后的一个时刻。愿神祝福这些忠心的妇女。接着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第16章，就看到有关于主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升天。主耶稣身体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核心，最重要的。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每一篇的讲道都是关于主耶稣复活的信息，所以当时每一个人的讲员，他们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复活。初代的教会常常提到主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今天也许大家却不是很注重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信息，很多教会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才讲到主耶稣复活的信息，才说到主耶稣复活了。当然这是主耶稣复活是令人很振奋的一个信息，你知道吗？当时耶稣复活的信息让整个罗马帝国，他们本来是在睡梦当中，在罪恶当中，突然间听到福音就苏醒过来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信息就那个时候开始传开的，一直到现在就传到到全世界，把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目的就是要使人悔改归向真神。当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也用信心，有更大的信心来传讲主耶稣复活的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盼望，不然这个世界就没有盼望了。主耶稣没有复活，没有复活的主耶稣，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盼望。接着我们就看最后一章马可福音的几个重要的事情谈到妇人来到空坟墓那里又谈到天使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讲到主耶稣要向人显现，最后说到主耶稣的升天这是马可福音16章的这个大纲。我们来看16章的第1节，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这是礼拜一的一大清早，就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他们却没有机会用香膏来抹主耶稣的身体，因为在之前伯大尼的玛利亚她用香膏 已经来膏抹了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这些妇女他们的香膏派不上用场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带着香膏来到耶稣的坟墓面前，但是主耶稣已经不见了。为什么？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带来的香膏派不上用场。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到第四节，七日的第一日早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安息日是在礼拜六啊，太阳下山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妇女这些妇女是在安息日过后，他们准备了香料啊，要在礼拜一一大清早就到坟墓那里去。这些来到坟墓的妇女，他们也正是那些在之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留到最后的一批的妇女。所以我认为这些妇女他们是最后离开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现场，而他们又是最早的来到主耶稣坟墓的这一群妇女。这个时候你知道门徒去哪里了？门徒可能觉得主耶稣反正已经死了，最好目前他们要保持啊低调，要平淡下来，要等到事情过后啊没有危险的时候啊，他们才再出来。他们有打算去坟墓去看耶稣吗？大概没有吧，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有这种打算。看起来没有一个门徒打算要去坟墓看看耶稣。现在时间非常早，太阳刚出来，这些妇女就带来香料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他们原以为到了坟墓，他们想到说，哎呦，可能进不去啊，没有办法进去，因为墓的门啊，坟墓门被石头挡住。可是他们到了以后发现这个难题已经没有了，解决了，因为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这个时候天上的使者就向他们宣告，对他们说主耶稣复活的信息。有关于啊坟墓是空的啊这件事情已经被证实了，也确认了。从律法的角度来看，空的坟墓啊就是证据，这个就是很好的证据，可以被人接受的。接着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啊，这是个天使，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啊，这告诉你们的。所以我们当要查考这个空坟墓的这个事实，我们需要把四本福音书对照着，每一本来看，对照着来看。那么有些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有些事情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在这里我要揭露啊，有一位啊英国的一个大法官，他也是一位剑桥大学啊一个荣誉的教授，他说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他说我很清楚，我也很明白什么叫做证据，就是重要的证据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证据，从来没有人可以推翻耶稣复活的证据。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特别交代这些妇女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天使没有在这里等候门徒啊到这个坟墓来。在这一点我们可以啊从天使给妇女的信息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也应许他会到加利利和门徒再相见。 这个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就会记载啊，这一段很感人的啊，他们耶稣见到这些门徒，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见这些妇女，他们是多么的惊讶，他们简直是说不出话来。接着我们看啊，下面那节经文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啊。这个是他们见到空坟墓的他们自己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九到十二节，九到十二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马可很清楚的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他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来写马可福音这本书，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确实很明显的，他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这个说到主耶稣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而门徒根本就不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所说的话，然后呢主耶稣就又向另外两个门徒在乡村的路上向这两个门徒显现。路加福音也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在伊马乌斯的路上啊，耶稣显现给这个门徒。这都是很奇妙的啊，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有关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十三十四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可虽然没有记录主耶稣复活的整个细节，但是他仍然是按照主耶稣复活的这个顺序来记录耶稣复活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马可福音，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在这里我们已经一直在强调是一本行动的福音书，讲到主耶稣的行动，我们也要行动。现在主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他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们现在该有行动了，他们要去要走出去。主耶稣今天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啊已经信耶稣的人，现在我们也应该去努力的认真的去为主传福音，开始做工了。今天不晓得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去与别人分享传扬神的话呢？是的，我们要把神的话传讲出去，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传福音。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命令，他并不是说因为你没有受洗就要定你的罪，主耶稣也没有说要受洗之后你才能得救，才能得到神的恩典。这里的所说的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当然你就应该去受洗， 是不是？所以已经信主的人就应当去受洗。人一个人拒绝主耶稣，他就会永远被定罪沉沦。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这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若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接着我们再来看啊，十七十八节啊，马可福音十七十八节，十六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蛇，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应许给当时的门徒啊，有领受这些恩赐。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啊，你要领受这些恩赐的话，就要全部的领受。如果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去传福音，这里说到先要传福音，就有神迹随着我们。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传福音不是靠这些神迹来传的。我们知道啊，神迹这些事情在初代教会已经慢慢的消失了，但是在今天，在一些福音刚刚传到的地方，我们也会看见有神迹奇事随着这个福音发生。那么如果今天有人坚持这样说，今天还要有神迹的话，那么他应该把全盘的啊，不是光一个神迹，要全盘的接受所有的神迹，包括他能够吃喝那个致命的毒物。事实上我们知道啊，神迹在第一世纪结束之前啊，已经慢慢的消失了，就是连当时的使徒也不再依靠神迹来证明他们自己的身份，不是靠这个神迹来证明他们就是使徒，不需要的。根据约翰一书二书对不起约翰二书第十节啊，这样说，神的道哦，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验证。一个基督徒的验证是什么呢？就是看他是不是传扬神的道，这个就是他的身份的表明。因为神的话，圣经已经是神给我们今天最大的神迹，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传扬的就是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啊，不是靠着神迹来传扬福音，乃是传扬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都可以传扬，不是依靠神迹。接着我们来看十九二十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里啊，马可就是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做一个马可福音的一个结束，说明了主耶稣升天的伟大的事迹。现在主耶稣在哪里呢？主耶稣就是坐在天父神的右边，继续做他侍奉的工作。我们也看见门徒果然就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把福音传开的，要传给万民。我们看得非常奇妙，主耶稣就与这些传福音的人同工，并且借着门徒们所行的神迹来证实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见马可福音这一卷书就是一个行动的福音，我们所强调的。所以让我们今天啊，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也应当一起来传福音，因为我们因为信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有行动的好的见证，就是来向万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这段时间我们都查考马可福音，到这里啊我们就告一段落。巴不得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领受神的话。我们下一次所要查考的是旧约的另外一卷，就是利未记，盼望我们能够预先的把利未记读一遍，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查考，这样我们每次查经的时候就会你我都一起能够得到帮助。今天我们到这里就结束，如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有什么疑问，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回很快的就再见了。